们人都对历史兴趣不是特别大啊。我们有兴趣的就是通过手机看看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是这个大家见面有时候有些谈资都是现在的啊。除非呢有一个历史剧现在在演啊，在演三国，大家见面会谈的三国。如果根本就没有的话，连三国也不谈。虽然说三国的一开始那个西江月说什么进入渔樵闲话，其实我们现在都不闲话了啊。我们现在闲话的就是现在的疫情啊、疫苗啊，还有中国发生的什么事，美国、加拿大发生什么事啊。所以你会看到呢，我们似乎觉得这段内容都可以跳过去啊，如果自己不听的话呢，肯定也愿意跳过去。可是神把它记在圣经上，成为圣经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呢？那下次呢，我们来讨论。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内容啊。
英勇是什么？它的英勇是是贬义还是什么？
啊，是贬义词啊。好，那么我们这段怎么考察呢？我们肯定不每一个都展开啊，大家也没有必要记这么多。我们把核心的、重要的，也是神在里边的，神一直是这样一个写法，就是你可以从里边提出最核心的，但是呢，其他的神也写在上面。比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很多，但是呢，你会知道神格外重要的、看重的、让你了解的，比如雅各。圣经的笔墨很多嘛，对吧？所以呢，其他的也提。但是呢，比如说，亚伯拉罕和他后来娶的那个妻子基图拉，还生了六个呢，那六个不提了，对吧？他也记载在圣经上，但是不提了。那么大卫娶了好几个老婆，有好多孩子呢，但是你只需要记住所罗门就行了，对不对？我现在就用这个道理告诉大家，我们怎么读经。现在是满篇的都是民族的名字，但是就像记录了很多，你可以抓住重点。那么我们现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带大家呢只分享一些重点。好，下面我们看看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呢，他们都生了儿子，这个就开始向神所这个应许他们要生养众多，当然也是一个命令他们生养众多，所以呢，他们果然呢，也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他们就这个有很多的后代。关于雅弗啊，他主要是分了这么几个嘛，对，我要补充一下哈，为什么咒诅这个迦南啊，这个跳过了含？我忘了跟大家分享了哈，就是大家看一下，在第九章，我看多少节哈。
出方舟时候被祝福了。
对。
这个上次讲。
第九章第一节，大家看。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当然是复数啊，对，和他的儿子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建满了地。这大概是挪亚跳过含咒诅迦南的原因，因为含和另外两个兄弟都在神的这句话里边被神祝福了，明白吧？还是包含在挪亚的这个儿子们里面，所以挪亚笑过了含，直接祝福了，就咒诅了含的后裔啊，这个迦南和后面的。 到主要是非洲人哈，我们今天也会觉得当个非洲人是比较倒霉的，这是从人的一般观念来看。但是你要知道，不管你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很低劣、一个这个社会的状况很糟糕这样一个身来又是个黑皮肤，好像对世界又不懂什么，哪怕活在一个21世纪，但是他所活的那个环境就跟19世纪没差别。但是若是一个愿意寻求神，一个心里愿意去明白神，那么那个祝福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归根到底，神把他自己放在每个人心里，对吧？这就是神把那个永远放在人心里，神给了人一个寻求神的心，是因为人的文化还有人的自身的堕落罪性，人越来越排斥这个东西。不然的话，每个人如果不压抑自己内心神给他的恩典的话，他应该有一个寻求神的愿望啊。那么你在今天，其实无论你在什么光景中，这就说的关于那个咒诅的理解，其实是蒙恩是一样的。如果你生来就是一个欧美人，你根本手里也有圣经啊，你祖辈都是在教堂里过来的，但是你觉得这些都过去了，毫无兴趣。这我们现在看到现实啊，这些很多欧洲那个教堂都卖掉了，卖给穆斯林了。那么你知道他面对的咒诅比那个迦南的后裔非洲人要深重的多，因为他弃掉了神。
言情，这个黑人是韩的后裔，不是迦南的后裔吧？
迦南就是韩的后裔啊。
不是，我说黑人不是迦南的后裔吧，是韩的后裔。
韩生了迦南，迦南的后裔就是韩的后裔。
你看那个地图上古时啊。
啊，我一会儿会讲到。我一会儿会讲到啊。那么我们现在按照这个事情啊，先说雅弗。雅弗这个第二节里边呢，我们就重点说什么呢？就一个是割灭马代亚兰，其他的我们就略过去了。马代就是马代波斯的马代，他们可以被视为呢是这个波斯人的先祖啊。这个马代这是我们圣经和合本的译法，在世界历史上被翻译为米底就是大米的米，底是底下的那个底，还有的翻译为米底亚啊，就是媒体那个词儿，米底亚啊，就媒体这个词。亚兰就是希腊。割灭呢有争议，有的说是高卢，就是法国人啊，有的说是土耳其那边的人啊，土耳其那边的，就像那个保罗写的第一卷书叫什么地方，我现在突然断了，加勒泰人。啊，这个我们就有一个了解行了啊。我希望大家能够有印象，有什么印象呢？就是马代就是后来的波斯人，亚兰就是后来的希腊人啊。那么割灭我们就跳过去了啊。这个亚兰呢，第四节，他的儿子是以利沙、他是金奇、多丹。这里面大家记住两个地方就行，他什和基奇。他什是今天的西班牙，基奇就是新约的基底路，今天我们大陆翻译为塞浦路斯。这是地中海中的四个大岛中的最东边的这个岛啊。 那么这个岛呢，这个金奇这个岛，它基本上是希腊人的岛。现在呢，一半一半，一半希腊人，一半是这个土耳其那边的那个阿拉伯人啊，所以老有争端出来。这作为一些历史事实，我们有所了解就行了。那么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通俗立国，这就显示出了慢慢的这个他们的后裔开始呢有一些变化。我给大家在手机上发了那个图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我们现在说的这部分人呢，主要是这个浅黄色的这部分啊，大家看这图能看到，主要是欧洲人，这是亚伯的后裔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六节以后是韩的后裔，韩的后裔其实这个也有那个，在我的理解里边啊，我怎么这么说？包含了，不但包含了迦南的后裔，主要是迦南的后裔，哈、只是没有咒诅孩子跳过他了。那么你会看到呢，红色的啊，基本上呢是这个迦南的后裔。那么我们管以色列那块地方叫做迦南，那个迦南人的地盘。这个图里边呢，整个那边都用一个红色一个这个迦南两个字概括了啊。后面发那个小图里边会把这个地区打开，迦南的大概十来个族我们都能看到啊，应该有十一个族，其中赫人不算啊。赫人呢，他是从土耳其那边下来的，赫人是一个很大的族，但在历史上完全消灭了。我圣经里边翻译成赫人，但是在世界历史里边翻译成赫西人，就楼西的西字啊，赫西，圣经里面叫赫人。那么我们会看到呢，韩的儿子包括古时啊，古时呢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啊，麦西是埃及。麦西这个词后面有复数的标志，有个 S 表示上埃及、下埃及，然后后面呢就是福和迦南。福是今天的利比亚，迦南啊就是这个以色列那块地方。如果按照刚才李明弟兄的理解，那么就单单是迦南这块地受咒诅，神后来把他们都灭掉哈，不包括其他的古时的后代。但是这是两个说法，所以呢我采取的是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些红的都算是一个这个迦南，都属于迦南。如果大家看我发给大家的图哈，我这个说法呢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因为普遍也这么认为。大家看那个这个图例这个地方，图例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标志，红色就是迦南，后面写的是韩后代各族之领土。
刚才应该是个举个例子，他那个是用迦南这个颜色举个红色是韩的后代的例子。他前面你看是哥灭和亚述，是举的是亚弗和那个闪的后代的例子，是举那个颜色是闪的后代或者亚弗的后代应该是。
OK， 好的啊，总体来说吧， 这里边呢就提到了韩的一些后裔啊，迦南是其中之一。那么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犯罪的是韩，完全没有记载迦南参与了，但是呢挪亚的咒诅单单落在了他的几个孩子之一迦南身上，那么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好解释的啊。那么我们先存疑吧，圣经中我们有争议或者是我们不太明白的地方也蛮多啊。谢谢李宁弟兄提出这个问题，并且给大家另外一个也很可能是对着的思路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看到那个凝固啊，古时又生凝露，凝露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凝露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写法，大家会怎么样的感觉呢？
是一个残暴的人
啊，你说是一个残暴的人哈。但是呢那个按照今天我们读圣经的读法呢，常常会觉得这是一个好词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容易会有一些不特别能够那个领受的地方哈。
多智为名大胆。
OK, 啊对我们首先要明白英雄这个词，以前跟大家也反复讲过啊，这是一个中国的这个文化里的一个语言啊。其实西域那个姓也是英雄，明白吧？西域姓的就是英雄，我们中文翻译成西域其实可以翻成英雄 hero 嘛，也是英雄啊。所以英雄不是一个正面的词语啊，在中文里边我以前也说过，是多智为英，大胆为雄，英是聪明的意思。
我说一下，今天我在中国桥听的啊，他说宁禄是一个暴君，
对，
他是第一个帝国的抗力者。
太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圣经在这里就是表达这个意思，他是一个非常的胆大妄为，这是胆大妄为是雄，这是不是要表达的？鹰我们如果用一个贬义词来说就是非常狡猾啊。你要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祸害世界，你想想是不是？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希特勒，你看那祸害世界的人难道不是有他的狡猾的能力，还有他肆意妄为的这样一种个性吗？当说凝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的时候，他表达的意思就是凝禄这个人他在神面前他都不收敛，他在神面前他都敢啊大胆妄为的啊去反抗啊去抵挡神。所以这个地方呢大家明白，凝禄的名字本身它就是一个反叛的意思啊，它本身的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反叛、强壮、胆量，这是凝禄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 我们知道人在佛面前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正确的方法啊，不是方法哈、啊，正确的态度是谦卑，对不对？所以当有一个人在神面前，他仍然是一个这里面叫英勇的猎户，那么我们能够准确理解就是一个大胆妄为啊，他这样一个打猎的人。你要知道打猎意味着什么，杀生，对不对？他是一个以这个屠杀为乐的人。那么这是这个名录，名录他的国的起头是八节，到下一章就讲到巴别塔了。然后有以利亚加加尼，都是在哪里呢？在示拿地。示拿地就是两河流域中间的那块平原，这曾经是人类最富饶美好的一个地方，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示拿平原。但是示拿平原在这里，示拿这两个字就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意思，不是，是又可以翻译出来啊，就是这两个字的音代表的意思是狮吼之地，就是狮子吼叫之地。那么大家是不是就想到了，应该是彼得前书的话吧？彼得前书里边呢，那个彼得说，这个彼得前书最后第五章，那么他说你们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名录就活在示拿地，他本来是个猎户，但是你看到怎么样呢？他其实正是一个被猎的人，他被遍地游行的狮子魔鬼吞吃了，他成为了神的反叛。所以示拿地这样一个狮吼之地，这就是世界的代表。后来在整本圣经里边经常会用巴比伦、埃及来代表这个败坏的世界，代表这个抵挡神的世界。那么这里边我们会看到神的启示一点一点的展开，我们先看到了名录，名录就活在示拿地，而在这里呢，他的国起头就是巴别。巴别这个我们到后面呢会看到呢，他被解释为变乱我们到下次的时候呢，讲到这个下一章后，我们会详细的讲他另外有一个意思。然后呢，十一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和伯、加拉等等等等那大城一直到第十四节这段里边呢，我们重点就看到呢，这个尼禄的国起头是巴别，我们以这个为重点。另外我们记住那个他所在的是哪里，然后呢再记住呢那个亚述亚述在历史上很重要。亚述呢是在这个巴别城的北边，那么到那个埃塞斯的时候，埃塞斯闹得最凶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亚述当年的那个地方尼尼微是他们所占据的。 因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圣啊。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提到的一个地方叫加菲托，加菲托就是克里特啊，克里特，那么是地中海从东往西数的第二大岛。如果从欧洲文化来讲，克里特极其重要，因为整个欧洲是从克里特慢慢发展起来的。在希腊神话里边呢，就是宙斯劫持了腓尼基的公主，我们知道腓尼基是哪里啊，就是那两个大城啊，希罗推顿。那么腓尼基的公主名字叫欧罗巴，宙斯劫持了这个公主，然后化作一只牛，驮着公主呢就到了就飞到了这个加菲托啊，我们世界历史上被称为克里特。那么这个公主就成了第一个欧洲人，因为她的名字叫欧罗巴，所以整个的这欧洲大陆就称为欧罗巴，就从她来的。所以呢，后来加菲托就是希腊文化发源也从这边过去的啊。我们在这里面稍微就关注一下加菲托啊。这里面说从加菲托出来的有腓力士人啊。那么腓力士人是第一次提到，我们知道他一直是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对头。那么他就源自于这个克里特岛。圣经清楚的记载，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同时啊，他们出埃及啊，是西奈半岛，那么神没有带领他们沿着西奈半岛上去直接进迦南，而是下来绕了一个大圈啊，兜了40年再进迦南。那么最开始神解释为什么不带他们直接过去呢，因为神同时带了两个族出来，圣经只记载神带了以色列人这样一路出来，同时神带了腓力士人从加菲托啊这个岛啊，然后呢沿着这个西奈半岛上面沿海之地进了迦南腓力士人的地界，所以呢腓力士人是同时被带过去的，这件事圣经里有记载啊，在这个撒母耳书里边有写。那么神呢带领腓力士人过去之后，腓力士人占了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如果出埃及从他们这里过，这是近路，会发生冲突，神怕他们因为要打仗而胆怯就不敢走，所以带他们走了另外一路啊。圣经里有记载，但是呢很少人注意到神非常巧妙的同时带了两个民族，一明一暗，明着给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整个以色列是怎么过来的，那么暗另外一条暗线是腓力士人的路啊。那么腓力士人后来一直和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形成冲突，到今天在以色列的小小的版图里，靠近地中海的西南部分有一块地方，今天叫做加沙地带。那么加沙这两个字就圣经里边清清楚楚在第19节写到加萨啊，圣经都叫加萨，今天我们叫加沙地带，就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从头到尾都没有数过以色列，虽然在神给他们的 这个展服里边包括这些地方，但他们从来没有得着过啊。这个只有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就是大卫曾经打下来过，但很快他们又夺回去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注意到呢，有亚述、尼尼微啊，有巴别这些城。然后呢，我们也在后面呢看到了非利士人，看到了加菲托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再看呢，下面呢迦南的这个后裔，这是迦南的一共大概11个族哈，有西顿，有赫，有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大家看后面这些名字啊，都是他们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进到神的应许地之后，然后去神要求他们全都彻底除灭的民族，格加萨人、西魏人啊、西尼人等等等等啊。然后呢，19节我们来看啊，迦南的境界，注意迦南的境界，从北西顿，西顿向基拉尔，西顿在最北，基拉尔在最南，这就是迦南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啊。然后呢，直到加萨是最西边，靠着大海，然后像索多玛、哥摩拉，这是靠东啊，一直到撒拉，这就是整个那个迦南境界，南北东西的范围都在这里边。然后后面呢，就提到了亚弗的哥哥闪，他是西国这个祖孙之祖，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的祖。那么这里边呢，就我们看到西伯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名字，西伯后来啊，他的后代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时代，在创世纪14章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希伯来人啊。我们在教会呢，在学希伯来书，那么最开始称为希伯啊。希伯意思呢，就是远方的那一边的，希伯来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啊，远方的。所以这个民族它的发源就从希伯开始，成为了希伯来啊。那么这里边呢又提到了一个亚述，提到了亚兰啊，22节后面，我自己并不太清楚这个亚述和前面的亚述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圣经上的这个中文的字是一样的，我没有太详细去查考它的原文是不是也是完全相同的。那么亚兰是很重要的一个词，我们注意，亚兰这是希伯来文，换成希腊文叫叙利亚啊，我们今天呢就称为叙利亚，这是一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呢，这个神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条线，就是闪的儿子呢有亚法萨，亚法萨我们跳到24节生了沙拉，沙拉生了希伯，希伯又生了一个叫法勒的后代啊。然后你会看到呢，虽然分了很多岔，但是呢神沿着这条线索往下走，让我们看到后来的这个亚伯拉罕。大家在这里呢就注意这个法勒，后面圣经里可能都有一个小括号专门讲他的意思，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在这里强调法勒就是分的意思，神要特别的把这个名字给你解释出来。那么你想到什么？想到了分别为圣，是不是 所以神就在这里把它分出来，分别出来，分别慢慢慢慢从这里边呢，就我们看到到了第下一章的时候，就看到了亚伯拉罕这个家庭的出来啊。那么这是后面是小的这样一个小家族啊。最后有一个总结，这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宗族。这里面有大量的我们并不是太熟悉的民族啊，我们也如果你有兴趣去考察，没问题哈。我们大概呢就是给大家过一下，有一个了解。我们下次呢再花一点时间去思想神为什么记载这些，它的意义何在。当我明白以后呢，那么我们以后再读其他的历史，还有类似的这种家谱在圣经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比较有一个接受和面对的心态啊，我们也能够更明白一些。谢谢李明弟兄啊，今天在查经中呢，就是有给大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看见，很宝贵啊，很宝贵，感谢。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
严姐，我们中国它是我当时想你说是我们是闪的后裔是吧？
对对对。
按照这样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地契吗？没有，我们看不出来哪样是中国。
没有没有啊，这个是中国人心里。